请大家默祷。阿们。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圣经要道的第十九章伦理。222页，第十九章伦理。这次我们要学习的是有关基督教的人伦理，也就是圣经所指示我们的有关基督徒的伦理，这些道理。伦理我们就知道是一个人活在世上，他有家庭，家庭有很多的成员，包括父母亲、儿女、夫妻、兄弟姐妹。这个伦理也涉及到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邻居、左右、社会上的工作、交朋友啊，种种啊，都是在伦理的生活里面。那我们这一章呢，全部都在谈基督教的伦理，也就是圣经关于伦理这一方面的指示，让我们有所遵循。好，首先看222页的第一段，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在诗篇101篇第二节这样说，101篇第二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很多神的道理是从家庭生活开始。一个人一出生就有了家，这个家里面这些成员就跟他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所以一个人他的品德好不好，行为好不好，就在于这个人在家庭里面的种种表现。那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如果他行得不好，那你说在社会上有多大的成功也是白谈。连家庭生活他都处理得不好，怎么能够处理公司的大事？家庭都搞不好，怎么能够处理国家大事？所以家是一切伦理的根本。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也曾经在马太福音5章讲过一句话，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要照亮一家的人。人点灯是要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基督徒我们一种属灵的责任就是在家里要为主发光，来照亮一家的人。尤其当我们的家人还没有全部信主的时候，我们更有这个义务要为主发光，在我们的家把基督的光显耀出来，照出来，这样子我们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好，那么有关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当怎么做我们依序的来看。首先我们谈这个婚姻的制度，因为家就是从婚姻开始，一个人成家就是他结婚了。比如说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他回家，回哪个家？就是爸爸妈妈的家。因为你还没有结婚嘛，你还没有家，你还没有结婚之前，你所谓的回家是回爸爸的家，回妈妈的家，因为是爸爸妈妈建立他们的家庭。直到有一天你结婚了，你才可以真正的说我已经成家了， 那我要回家，就是回我结婚的夫妻两个人共同建立的这个家。所以婚姻的制度可以说是家的开始啊。那我们这一段先谈到圣经里面有关的婚姻的制度。第一，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好，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九节。第十章第九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讲婚姻是神配合的，所以没有信主的人都说姻缘呢、是天注定啊，或者是说天作之合啊。这个天就是指的天上的神，所以婚姻制度是由神来安排来配合。所以根据圣经最早的婚姻的道理啊，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那边呢，告诉我们婚姻的来源。好，我们先请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再看同这一章的二十一节，第二章的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个人的跟前。那个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就是最早的婚姻的制度。真神创造万物，一切都很美好。可是在伊甸园里面，神却发现有一件不好。是什么不好？他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人就是指他所造的亚当。因为神发现在伊甸园里面那些动物飞鸟都是双双对对，出双入对，唯独亚当一个人，他没有伴侣。所以神发现亚当独居不好，不是造亚当造得不完美，不是，是因为他独居不好。这一句话让我们知道人需要有婚姻的制度，需要有结婚才是最好。所以中国人说婚姻是百年好合意思就是说男女结婚大概将近一百年的结合，这是好合所以结婚本来就是好。中国字叫这个好，这个字，这个好是一个女生再加一个男生就是好有男有女就是好。所以人独居不好，事实上你看很多男人呢独居真的是不好，因为没有人互相帮忙，没有人可以互相倾诉，没有人互相安慰鼓励没有人互相来分享快乐或者是分担痛苦所以神觉得亚当独居不好。因此啊，二十二节二十一节说神就让亚当沉睡了。在沉睡当中，神从亚当的肋骨取出一根，再取他的肉把它包起来，然后神就用亚当这个肋骨跟肉来造另外一个人，就是夏娃。然后当亚当醒过来的时候，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第一眼一看就感觉得蛮亲热的，蛮熟的， 原来啊，这是他的肋骨，这是他身上的肉。所以这个男人呢、啊，第一次见到夏娃，他由衷的啊，由内心这样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啊，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这就是婚姻制度的开始。于是这两个人呢、啊，就共同的居住在伊甸园里面，来过着啊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哥林多前书11:11，保罗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的也不是无男，男的也不是无女。”意思就是说，男人要有女人，女人要有男人，这样男女的结合配合，这样子才能够建立一个很和谐、很完美的家庭。所以啊，婚姻的开始就是由天上这一位神来设立的，他亲自发觉男人独居不好，他亲自从男人的身上再造女人，也亲自把他引到亚当的面前。所以我们说啊，第一对婚姻呢、啊，神就是他们的介绍人，神也是他们的主婚人，神更是他们的证婚人。就这样，人类第一个家庭啊、成立了，他们就是亚当跟夏娃。所以耶稣才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原来婚姻是神所配合的。现在看第二点，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请看希伯来书13:4。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这里告诉我们，婚姻呢、啊，人人都应该尊重。这个人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已经结婚的男女，也包括还没有结婚的男女。因为婚姻制度是神设立的，是非常神圣，是在伊甸园设立的，就是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就设立了婚姻的制度。所以人人要尊重婚姻。这个人人都当尊重，以人来讲，包括男女老幼，以这个结婚的人来讲，就是要互相尊重啊，丈夫尊重妻子，妻子尊重丈夫，或者是结婚的人要尊重神，因为是神的安排。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尊重教会的制度，因为我们结婚也是跟教会分不开关系。因为我们在结婚典礼的时候，教会为我们来举办这个婚礼的过程。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包括尊重天上的神，尊重教会的制度，尊重父母亲的意见，还要彼此尊重啊，这样子婚姻的道理啊，才能够慢慢的有这个尊重里面呢、啊，来体会到更宝贵的亲密关系。下面说，婚姻是不可随意挑选，所以结婚之前不可以苟合哦。对的，不可随意挑选，就是说，也可以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不要自由恋爱了。来，创世纪6:2，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节圣经呢，谈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啊，按照我的了解，这个神的儿子应该是指的创世纪5这个赛特的子孙。因为亚当啊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赛特。那该隐呢、啊，这个人呢、啊，很凶恶，本性不好。他因为身上地里的出产不蒙神悦纳，因为他行为不好，所以后来就把他的弟弟杀死了。 所以你看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后代都不算是什么好人，但是第五章亚当另外一个儿子叫赛特，这赛特的子孙呢，在第五章描写有十代，十代里面包括以诺，包括马图撒拉，包括挪亚，看起来都是好人。但是第四章这个该隐的后代啊，看来都是不太好啊。里面哈、里面呢有这个学建筑的，有学音乐的，有学这个工匠啊，打造武器的，也有娶两个老婆的，也有这个职业杀手，哇，什么都有。所以第四章啊，可以说是不好的子孙。那第五章呢，就是好的子孙。那么这里所说的神的儿子们，应该是指的创世纪第五章这些好的列祖的子孙。人的女子应该就是指第四章那些该隐的后代，这些不好的子孙啊。那么神的儿子看到人子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这个随意挑选呢，就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我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我喜欢哪一个就挑哪一个，甚至一个挑一个，挑两个，挑三个啊，也可以这个挑不要了再挑另外一个，就是随意挑选。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自由恋爱啊。自由恋爱啊，就是我爱上他了，我娶了他，哎，我不爱了又可以丢弃了啊。所以啊，当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世界开始进入败坏的时候。所以圣经叫我们尊重婚姻呢，首先就是不要随意挑选啊。因为基督徒的婚姻呢，是带着使命的，要由神来安排。那神的安排就是你要放在祷告之中，你要祈求神的引导啊，看神怎么样来配合啊，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娶你的另一半，这样子才不会掉入随意挑选啊。而且呢，婚前不可苟合。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刚刚我们念的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审判。这个苟合行淫呢，所谓苟合，也就是说没有正当的婚姻关系，就是苟合；没有婚姻关系的性行为，就是苟合。比如说男女两个人，他们没有婚姻关系，就随便去上床了，所以当然呢，这里说床不可污秽，就是因为他们的婚姻关系不正当，甚至于没有婚姻关系，两个人就在一起啊，在床上啊发生性行为，这种人呢，神必要审判，所以我们尊重婚姻，就是要尊重神设立这个神圣婚姻的制度，一定要循规蹈矩，一定要按部就班啊，来结婚，然后来上床，这样才是一个正当的途径。所以啊，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床不要污秽。为什么床会污秽？如果是正当的婚姻呢，这个床不会污秽。这就是指的不正当的婚姻，不正当的性行为，这个才是污秽的床。啊，这种人呢，就是苟合行淫，神必审判。啊，我们要尊重婚姻，就是在婚前呢，要保持圣洁。圣经里面记载雅各因为逃难的关系，去到他舅舅拉班的家。他的父亲呢已经老早告诉他，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做妻子，你可以到你妈妈的故乡啊，拉班的故乡，在那边呢看看他女儿当中娶个来做老婆。后来雅各逃难呢，真的逃难到拉班的家，也就是他舅舅的家。 起先呢，他是跟他牧羊，后来呀、啊，拉班自己说，啊，我这样子免费哈、哦，没有你跟我牧羊啊，啊都没有什么工钱，这个是不合理。那你要什么工价？雅各因为看到拉班的这个小女儿拉结呀、啊，长得很漂亮，眼睛有神，就跟这个拉班说：“我为了你的小女儿，我可以给你牧羊七年，啊，不要工价。”时间到了，你就把啊这个拉结啊给我做妻子，啊，那拉班呢、啊、当然很高兴，啊，说啊我给你啊胜过给别人，啊，于是啊雅各啊就在拉班的家跟他牧羊，那这个承诺等于我们现在口头的承诺，就是算是一种订婚的。这七年当中啊，雅各跟拉结虽然常常见面。甚至于有时候是天天见面，朝夕相处，可是两个人呢、啊、保持距离，保守圣洁，这个就是尊重婚姻了、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还没有结婚，啊，不可以有性的行为，所以七年当中，虽然彼此相爱，也可以常常见面，也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他们没有越轨，啊，这个就是尊重婚姻，啊。另外啊，我们再看这个课本的第三哈、哦，尊重婚姻。第三说不可跟外邦人结婚。婚姻的制度，神所许配的，就是同样信仰的人。所以你看，信仰之父亚伯拉罕，为了他的儿子的婚姻呢、啊。他特别请管理全家的那个老奴仆啊，啊，到这个他的故乡，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女子来做太太。那么当老奴仆出发的时候，他就祷告神，求神带领呢、啊、他这一趟的路程，啊，那走啊走啊，他就走到。啊，他的故乡，那、啊、突然间看到利百加从远处走出来，这老奴仆、啊、一直观察，看这个利百加又长得美丽，也长得健康，又相当有礼貌。后来一问啊，原来就是亚伯拉罕的亲戚啊，所以就在那一次啊把利百加啊就娶回来了。这个亚伯拉罕他是。知道他的儿子的婚姻要在本族那边来娶个女子，本族这个本族就告诉我们，以今天来讲啊，就是同样信仰的人，就是我们的本族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尤其我们真教会的信徒要结婚，我们这个大原则啊，就是不要跟那个未信的人来结婚。所以保罗啊，他在这个婚姻的指导里面呢、啊，其中有一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与不信的人呢、啊，啊，不相干，我们与不信的人呢、啊，不结合。啊，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跟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哦，这段圣经呢、啊、讲得很好。你们跟不信的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因为结婚就是同父一轭，结婚呢就是两个人呢 啊当一个轭啊。你在南洋的地方啊，看两头牛啊并肩呢 啊两头并肩啊，一个轭挂起来，然后往前走。有时候看到一前一后，也是一个轭，一条绳子拉了两条牛啊，这个步伐才能够一致。哦，因为是两头都是牛， 啊，是同父一轭，夫妻就是同父一轭。既然是同父一轭，所以啊，不要跟没有信主的人结婚，因为这个是不合神的旨意。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说，不可与他们结婚，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了。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呢，不要贪恋这个迦南人的那些女子，不要跟他们结亲，因为久而久之，你们的孩子会被这些女孩子引诱去偏向别神，去离开耶和华神。所以婚姻的制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你看所罗门王啊，是一代的智慧的王，他自己觉得他真的很聪明，可是后来他恋爱了那些外邦的女子啊，一个一个的娶过来当妃嫔啊。那么这么多的妃嫔呢，后来引诱他去离开耶和华神，引诱他去拜外邦的神，包括摩押的神、亚门的神，那些偶像。一个这么聪明智慧的所罗门王，为什么会在信仰上辩解？原来呀，就是这些女孩子来引诱他引诱他去犯了罪所以为了避免我们的信仰受影响基督徒要记住，不可以跟不信的人不同信仰的人来结婚。第四，婚姻的制度告诉我们，圣经告诉一夫一妻的制度，一夫一妻的制度。起初神只造了一个男一个女的，他先造一个男的，再从男的身上来造一个女的，他没有造说一个男的两个女的让亚当去拣选，没有，他只有造一个，也就是说他们就是要这样结婚，一男一女，这是婚姻的制度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呢，也是持守这个一夫一妻的制度我们不是一夫多妻，也不是一妻多夫与人共夫，不是的，一夫一妻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多的人，他不是单造一个人吗？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要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神他有能力可以造很多人，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就是造一男一女，让他们结婚，让他们呢来生下这些这么多的子子孙孙来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也就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就是一夫一妻的制度。所以当初在设立婚姻的时候，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两个人成为一体如果是一夫两个妻子，那怎么成为一体呢？那是三个人的中国人造字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在左边一大撇从这个中间肚子这边再一小撇这两个两撇加起来就是人，那这一大撇象征男人，这一小撇从肋旁出来的这个象征女人，这一男一女两撇加起来就是人，所以男女结合就是成人了所以他们能够结婚的这是一夫一妻的制度。 所以啊，圣经告诉我们啊，因为是一夫一妻的制度，所以假如一个男人有两个妻子，他就不适合担任圣职人员，啊，不适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里讲长老的资格啊，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就是说他只有一个太太。那执事呢也是一样，下面说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啊。十二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哦，这里要讲到这个执事，长老执事都一样，只做一个人妇人的丈夫。换句话讲，他只有一个太太，啊，是一夫一妻的，啊，这种人才能够担任圣职了，啊，否则的话不适合。好，第五点，可不可以离婚呢？可不可以离婚？啊，这个可不可以离婚呢？啊，圣经，我们先看保罗怎么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说，倘若那个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这个意思好像是说，夫妻当中有一个人啊没有信主，他如果要离去就是离婚呢，那就由他吧。那是不是保罗赞成离婚呢？不是。所以紧接着他又说了，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或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啊，意思就是说，当遇到这种不幸的人想要离开，啊，或者是啊，在很多观念上、信仰上不合，想要离婚，啊，当然是可以，但是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这个未信的丈夫？或是未信的妻子呢？可见呢，保罗的意思就是，信徒如果遇到对方面临这种信仰的抉择，不得不对婚姻有所抉择的时候，保罗仍旧是希望这种信徒啊能够多多忍耐，啊，多多忍耐，啊，最好能够重新复合，啊，所以啊，在七章的十一节下面呢，他又说，如果离开了就不可再嫁。那就是说，如果你因为信仰的关系跟你先生离开了，离婚了，那么这个姐妹呢你就不要再嫁，因为哈，这个离婚再嫁这是不对的啊。那反过来讲，丈夫也是一样，如果因为信仰的关系而离开而离婚，那你做丈夫的也不要再娶，哦，所以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不要随便离婚，啊，因为离的婚，这是神非常不喜欢的事情。所以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啊，马拉基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憎恶的。这里说的休妻就是离婚啊，离婚的或是用强暴，就是家暴，哦，对妻子家暴，这种人呢都是我所恨恶的啊。所以离婚也好，或者是鞭打妻子的也好，这都是啊不可以的。但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有一个理由啊是准许离婚的。什么理由呢？就是夫妻任何一方已经犯了奸淫了，那么就可以诉请离婚啊。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五章三十一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啊，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就是说， 你要离婚，如果不是淫乱的缘故，那就是叫你的太太去做淫妇了。为什么？因为你跟他离婚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不是你犯奸淫，也不是他犯奸淫，是个性不合啊。这样子你一离婚了、以后太太又去嫁人了，他犯奸淫，或是你去娶别人了，你犯奸淫。如果是太太有淫乱的行为，就犯奸淫了，那我跟他离婚这是正当的啊。或者是先生犯了奸淫，那太太提出离婚的要求，这也是可以。主耶稣说准许离婚呢，只有这么一个理由，其他没有了，其他没有。那可以离婚就可以再婚，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大原则。离婚的理由正当，再婚的理由就正当，离婚的理由不正当，那再婚就不正当。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唯一的可以离婚的理由就是夫妻任何一方他有犯了奸淫，那才可以考虑这个离婚的问题啊。好，那第六点呢，讲丈夫死了以后可以再嫁，这个是对婚姻束缚的一个释放。女人不能说跟丈夫离婚去再嫁，因为这个是不合程序、不合真理的，除非对方是犯了淫乱的罪，离婚才可以再嫁假若不是的话，一概不允许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女人可以再嫁？就是丈夫死了。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就好像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了，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给别人，叫做淫妇了。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给别人，也不是淫妇。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在婚姻的事上，除非丈夫或者是妻子死了，如果你再婚了，那就是犯法。那如果对方离开世界了，丈夫死了，妻子死了，那么可以再娶，也可以再嫁这个是圣经指示的道理。好，第七点，有关这个守童身的问题守童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谈到很多有关这个守童身，就是守童贞当然有些人他一辈子不想结婚，那不想结婚呢，这个理由有很多种这个不是人人就可以办到的。我们先看马太十九章第十节，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九章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个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是给谁，谁才能够领受。也就是说有人说这样子的话，那干脆不结婚算了但是耶稣告诉他，这个不是人人都可以办到的是给谁，谁才可以领受，不是人人都可以。下面这个十二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且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这里告诉我们能够守童贞不结婚，一辈子不结婚，大概有三种情况的第一种是生来是阉人，就是他无法结婚，他生理上有问题，是他阉人就是没有办法结婚的人第二种是有人是被阉的，被人阉的被人阉好像太监好难阉他也是无法结婚或者是有些人为了父母亲的缘故，像有人爸爸妈妈生了重病这个女孩子因为孝顺父母亲她就不结婚了专心来照顾我的 爸爸妈妈啊，还有为天国的缘故致烟的，也就是为了服侍神，专心祷告服侍神呢、啊，所以我不结婚，我守童身，啊，但是这三个理由哈、啊，生来是不能结婚的，或者是为了某种原因而我自己呀、啊、禁制自己，我不结婚，或者是我为了天国的缘故，我就为了当传道、当修女，啊，当神父、当牧师啊，我不结婚了。但是这种原因呢、啊，不是人人都可以领受，是赐给谁，谁才可以领受了啊、哦。所以啊、结婚、守童身这个问题啊、不是人人都可以办到，这乃是恩赐的问题啊。基于这个理由啊，所以强迫禁止嫁娶，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圣经。啊，在使徒时代有一种教派哈、哦，是禁止人结婚的，啊，他们说不结婚呢 啊很神圣，啊，不结婚是最好，啊，甚至于啊，在教义里面呢，明明禁止不能结婚，啊，就好像天主教修女、神父不能结婚，这是不合人性的，也不合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的教训没有禁止嫁娶，没有这种道理。啊，好，第八，父母亲对儿女的婚姻要关心。啊，是的，因为，婚姻影响人的一辈子，婚姻让我们的家庭呢美满幸福，非常的重要。所以做父母亲的啊，在我们儿女还小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婚姻的道理啊好好的灌输，啊，并且呢。啊，为他们祷告，来带领他们啊，走这个顺服神这一条道路，按照教会的规矩、圣经的指导来走这个婚姻的道路，啊、哦，不只是正正当当的引导他们走婚姻的道路，尤其很重要的，不可入没自己的儿女，尤其不可以强逼我们的女儿去当娼妓了，啊。有的家庭经济关系呢，或者是很糊里糊涂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卖给别人呢、啊，赚了一笔钱，啊，把她推入火坑，这不可以。所以，我们生命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九节，啊，或者是生命记的二十三章十七节，都有这样的指示，啊，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九节说：“不可入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啊，专项淫乱，地就满了大恶。那《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不可有恋童。啊，这个都是啊，告诉我们呢、啊，这个逼自己的孩子哈、啊、去当妓女、当娈童哈、啊，都是不可以的。啊，甚至于啊，禁止这个妓女啊、娈童的这个钱呢、啊。不可带进神的家，《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八节啊，妓女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也就是说，用不正当的这种性关系呀、啊、去赚钱，然后拿来奉献，这个神不喜悦啊。所以，我们对父母亲对孩子的婚姻呢、啊，从小要。从年轻的时候把他灌输，让他知道教会的婚姻就是啊什么样才是正确的，啊，同时，再怎么样的经济困难，我们也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去走那一条啊妓女的道路啊，因为那是神所讨厌的，神所憎恶的啊。我们今天有关这个婚姻制度就先谈到这里，大家默祷，阿门。